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这里呢一共有两个部分。这一章前半部分是在摩西的歌，是在赞美出了红海之后的赞美，那之后的苦水变甜，就是他们又碰到了新的困难。那我们从出埃及开始，实在开始呢，我们就看见有两条很清楚的线呢，一条就是神的手一直在工作，那他始终没有改变他的主旨，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法老的辖制，奴仆的状态。这也预表今天我们基督徒脱离世界罪的捆绑。那神的不变呢，是一个主线。那他无论以色列人怎么反应，一会儿抱怨，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抱怨，那神一直是这样的，神是不变的。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态度，就是一会儿高山，一会儿低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所以我们看呢，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因着刚刚出了红海的一次特别大的神迹呢，以色列人有一次特别高声的赞美，以色列人高声的赞美，这应该是从创世纪以来第一次我们看见圣经里如此大篇幅的神的孩子对神的赞美，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呢，这一段呢还是挺有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几件事。那第一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在我们赞美主的时候其实是更加客观的。当然了，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来的，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之后，我们赞美他呢，所说的这些话的确就是神的本相，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十五章的前半段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十三节，十五章的十三节，这就是神的本性。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讲的就是我们的神了。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爱，他所做的是因为他有能力，胜过地上以及属灵一切的能力，所有都是出于他的。那他的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受我们对他的回应的影响，他一直爱我们，一直按部就班的做。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神这一方面，他始终在祝福我们，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祝福，有的时候看不见祝福，有的时候他隐藏了，有的时候显明了。所以当他显明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高兴一点，我们就会赞美他。但他隐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情绪就跌到谷底。所以在那一天呢，以色列人先经历了谷底，谷底就是我们前一章十四章讲的那个第十节开始啊，那法老临近的时候，他们就惧怕哀求甚至抱怨，对吧？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十一节十四章，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这是向摩西抱怨，当然也是向神抱怨。那等到第十五章一开始，他们就高声的赞美，但其实神的带领一直没有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状态。那其实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呢，我们要更多的在一些艰难的时刻想到去赞美主。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在腓立比那块地方，保罗和希拉一开始去把一个鬼附的使女里面的鬼赶走了以后，也就是使女可以给他的主人带来钱财，这主人就很生气，就把保罗和希拉告到官府，就把他抓起来到监牢里去了，把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在监牢里晚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主。然后呢地就震动，然后监牢门都开了，然后狱卒看见这样的情形，就以为囚犯们都逃了，所以要自杀。但是保罗呢就叫住了狱卒，给他们讲了道，最后让狱卒一家都得救了。所以这个很美的故事，保罗最后他们也是被官府释放了。那这个故事的转折点在哪呢？转折点在他们被抓起来晚上，他们没有，当然没有抱怨，也没有就停下等待睡觉，他们在祷告唱诗赞美主。在那个环境里没有任何 可赞美的环境来支持。赞美什么呢？赞美我坐在监牢里吗？身边都是蜘蛛和老鼠吗？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可赞美的。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红海前还没有分开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得到去赞美主呢？真的没有，因为背后是追兵，两面是山，前面是海。但事实上呢，神还是在做工，一样在带领他们。他们很快就要看见神大能的工作了。所以摩西的歌呢，虽然是发生在分开红海之后，但其实告诉我们呢，这样的赞美所给到的献给的这个神，是在一切的时间里都配得这个赞美的，他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因为他本性就是十三节讲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大能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但是呢，前面半段是非常美的，以色列人在看见大能之后，那他们的心也是很真诚的赞美主。那我们看后面半段呢，就很有意思啊，他们从低谷啊走向高峰，迅速的又掉回低谷。为什么呢？因为一进旷野呢，就没有水喝啊，是水是苦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在红海前面追兵来的时候，到分开红海前后只有一天不到，当天就分开红海看见神迹了。然后到马拉是几天呢？也不过走了三天。这就意味着呢，他们的情绪只维持了三天。三在圣经里总是一个完全数啊，那就说明呢，这段高涨的颂赞的情绪是真实的吗？是的，对他们来说感知也是真的，所说的神也是真的，但在肉体里只维持了三天，之后就开始抱怨了。抱怨什么呢？抱怨没有水喝，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那个地方的水苦。所以摩西就向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24节说我们喝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若是真的在环境里只盯着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到一个抱怨失掉信心的地步。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所以神总是盼望我们仰头看他啊，我们看的是一个是恩典有大能有爱的主啊，而不是他给我们安排的环境。虽然环境有的时候还真的挺好的，像分开红海以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又有麻烦了，就像马拉没有水喝。我们不但赞美他啊，就像摩西不是那个保罗希拉在牢里，他们祷告唱诗赞美主啊，不但是赞美，他们也祷告。我相信他们也把自己一切的环境在祷告里交给了主啊，这就是新约所说的，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了。因为他顾念我们神知道我们在肉体中的境况，所以他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凭着祷告来到他面前呢？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方式跟他有关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跟神的这个通道。所以他们不用跟摩西抱怨，他们只要跟摩西卸担子就好了因为摩西就是那条通道，到哪去的？到神那去的。基督就是那个通道，到哪去的？让我们到神那去。他今天依然还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父也一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我们借着祷告把这个交给神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呢，这个 过程就是，虽然以色列人是用抱怨跟摩西说的，但是摩西却把当中的祷告的部分传达给了神。我们可以看见这当中很细微的内容。摩西看见了我们里面的需要，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心的。他知道我们里面要什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在环境里的小信呢，我们会陷到罪里面，会陷到情绪里，这个是会带给我们痛苦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怎么有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呢，在树没有使水变甜之前呢，他们的心情是极度沉重的，而这个沉重根本和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其实要做的就很简单，他不用去摩西那抱怨，他只说呢，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没有水喝，请你向神代求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啊，他们跟摩西说，就摩西就会跟神说，神也一样会指示摩西啊。但是这个抱怨伤害的是谁呢？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啊，因为没有任何的抱怨会使我们的心情好起来，会使我们对未来感觉更有盼望。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今天的点呢，就是一棵树，神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呢，未来他也还是用那一棵树，那个十字架来使我们的罪得赦，因为马拉苦啊，就是因为来的罪来的啊，就是我们一切都是因为罪而有苦水，而有痛苦，而解决罪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那个木头就预表着耶稣他替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这个水就此变甜了。所以神指出来的方案永远都只有一个，地上的苦难矛盾困难有千千万，钥匙只有一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利路亚。